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首先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你今天所学习这个科目是被掳与回归，被掳与回归。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科目已经来到了第24讲了。24讲，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第6章15节到第7章73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尼希米记第6章15节那儿，并且准备好纸和笔，方便你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如果遇到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给我，我会尽我的能力为你解答你的疑问的。好，上一课我们从第6章1节到14节当中，看见敌人一听说啊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快要完工了，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进行阴谋破坏，而这些破坏的工作矛头是直接指向犹太人的领袖，也就是当时肩负起重任领导百姓修造城墙的犹大省的省长尼希米。敌人的攻击可以说是花样百出啊，他们首先就拆派了仆人去请尼希米到阿诺平原去，想把尼希米调离开他的势力范围，想借此而谋害他。他们又捏造谎话，说尼希米企图造反的谣言呢、已经传开了，如果传到王知道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请尼希米啊和他们商量商量。其实这些都是他们恐吓尼希米的另外一种手段了。当他们计谋失败之后，他们更贿赂收买了尼希米的同胞。当时有一位可能是身兼先知和祭司两个职务的人，名字叫示玛雅的，又再次设计要陷害尼希米，企图叫尼希米做一个怕死的人，躲在圣殿里头，以为这样呢就可以打击尼希米的人格声誉了。不过敌人这些蓄意加害的阴谋都一一的被尼希米识破了。好了，到了6章15节，我们就看见一个叫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修造城墙的工作完工了，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即使耶路撒冷城墙从开始修建以来一直遭遇到从内到外或轻或重的攻击搅扰和拦阻，但是经文第15节告诉我们，现在城墙终于修造好了。好，现在我们先看看尼希米记的6章15到19节的记载。尼希米记6章15到19节的记载，经文这么说：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你注意了啊，从以路月，按当时的历法是6月，6月25日，城墙修造完毕了。整个修造的时间是52天，只用了52天。 以这个短短的日子来完成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的，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哦。有些圣经学者甚至认为啊，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墙的的确确是在52天之内修造完毕了。为什么犹大百姓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这么短的日子里头完成这个工程呢？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神的手在帮助他们。这也是圣经的作者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下来的原因了。以52天的时间修造城墙的工作，这就正显出了那是神的工作，彰显着神的荣耀啊。甚至犹太人一切的仇敌，他们周围的外邦人听见这个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整件工作的完成乃是出乎犹太人的神，是出于神的工作。圣经说，当这个消息传到外邦人的耳中，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惧怕。在第六章里，惧怕这两个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字哦。在第九节出现了一次，在第13节和第14节又分别的出现了两次。在经文当中最初所提到的3次惧怕，所指的乃是敌人希望令尼希米惧怕、胆怯、放弃重修城墙的工程，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但是由于尼希米的表现一直是那么坚强，完全不被他们的诡计所影响，到了第16节所提到的惧怕竟然是犹大百姓的敌人了。他们一直希望用手段令尼希米惧怕，但是最后感到惧怕的反过来却是他们自己了。这就使我们想到尼希米在第4章第4节那说，当参巴拉和多比亚毁谤犹太人工作之后，尼希米就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你看呢，现在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祷告开始应验了，敌人的攻击要使尼希米惧怕，但是最后感到惧怕的不是尼希米，却是他们自己呀。这是我们看见尼希米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神实在是与他的百姓同在，听了他们的祷告。敌人感到惧怕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首先是工程很快的完工了，52天就完成了整个工作，实在是叫人惊奇的，实在是出乎神的工作呀。那么另外敌人惧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犹太人的力量的确是很大的，这是不容忽视的。只要他们同心，而且在一位好的领袖带领之下，他们所能够完成的工作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好了，除了惧怕之外，他们对城墙完工还有第二个反应，那就是愁眉不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一向在犹大省都有很大的势力哦。但是现在城墙修造成功啊，也表示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呢，遭受到一个重大的挫折了。那你注意了，愁眉不展这句话呀，就按照现代中文翻译本的翻译呢，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现代中文翻译本的翻译是觉得很丢脸啊，他们觉得很丢脸。虽然他们从犹太人开始修造耶路撒冷城墙以来，就一直用尽了各样的诡计，想去拦阻工程的进展，但是城墙还是在短短的52天之内，这么快的速度修造完成了，这就显示出他们是何等的失败呀！他们一切的计谋全部都落空了，没有成功，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失败。敌人听见城墙完工的消息之后，除了感到惧怕和表现的愁眉不展，或者说刚才说的是完全丢脸之外啊，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那就是整件工作的完成是由于百姓们所信的那位神， 神实在是帮助他们去完成了整个建城墙的工作。如果不是神的帮助，犹大百姓又怎么能够在内忧外患的情况底下用短短52天去完工呢？如果不是神的工作，犹太人怎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可以在52天之内去完成这么伟大的工程呢？除非是神的工作，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好了，弟兄姊妹，尼西米的经历让我们在这儿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这是神要成就的工作，就算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困难和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在艰难的环境底下做神的工作，却能够大大的彰显出神的大能来的。好，我再说一次，神的工作和作为是在人感到困难和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才大大的被彰显出来的。那么你就可以想一想了，如果尼西米修造城墙的时候完全没有困难，没有敌人从外部来攻击他们，也没有犹太人和他们串通，没有假先知的攻击恐吓，更没有百姓之间的矛盾出现，那总而言之什么危险困难都没有，如果任何困难都没有，建造的工作那是一帆风顺的，水到渠成的，可能人就会把修造城墙的功劳归功在自己的头上咯。人是很容易就骄傲的，正因为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遭到了重重的困难，竟然可以在短短的52天里头把整个伟大的工程全部都完成了。你想神的荣耀就可以大大的被彰显出来了吗？就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不是说如果工作是一帆风顺的话当中就没有神的作为和荣耀，不是的，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在我们一生的经历当中，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他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神的荣耀能够大大的彰显，那往往都是当我们感到困难和不可能的情况底下才显出来的。尼西米碰见的困难虽然是很巨大的，人感觉到是无法能够抵抗的，但是这艰巨的困难却显示出神的大能，神的伟大，因为在神的眼中一切的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使徒保罗说啊，在他身上有一根刺，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保罗所暗示的是什么，但是这一根刺对保罗来说啊，一定是带给他很多的痛苦经历的。他也曾经多次向主祷告祈求，求神给他除去这根刺，但是主的答复却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弟兄姊妹，假如你是在艰难之中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许你正在哭泣感到没有希望，为着神的工作在那儿忧伤，为着侍奉神的缘故而难过，那么我就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要灰心，艰难往往是神彰显他能力的机会，黑夜的哭泣将要变成欢乐的早晨。好了，接着下来我们再看17节到19节，17节到19节，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部分了。这个部分可以有两个解释，而解释的关键主要是第十七节的第一句，在那些日子，这个地方所说的那些日子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呢？如果是指城墙修造完成之前，那就是城墙正在建造的一段日子了。那么这一段经文，那就是补充敌人在犹太人建造城墙的时候的攻击。如果那些日子 指的是城墙修造完工以后。那么这段经文就是叙述当城墙建造以后，建造了以后，敌人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攻击，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他们的破坏工作。对这两个解释，我的意见是支持第二种看法的。意思就是说，这段经文是描述当城墙建成之后，敌人对尼西米所采取的另外一种的攻击了。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诡计。按照圣经记载事情的先后次序来看，一个最自然的解释，那就是把这一段事迹看作是城墙修造完毕之后所发生的事。好，现在城墙已经修造成了，敌人阴谋再也不能去拦阻工程的进行了。那么反过来呢，他们要在犹大百姓当中进行一个内部的破坏工作。从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圣经反映出当时归回的犹太人之中，有很多贵胄是反对尼西米的，他们是站在多比亚的一方的，也常常替多比亚说好话。加上第十节到十四节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除了那些贵胄之外，除了贵胄之外，还有假先知都是站在反对尼西米的行列的。那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支持修造城墙工作的。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建造城墙也许会带来商业贸易上的某一种不方便啊，就现在的人就说在生意上不方便了，令那些贵胄，也就是那些有钱人，就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另外一个反对尼西米的原因呢，是尼西米在犹太人当中所进行的改革，反对他的改革，也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你还记得在第五章所发生的事情吗？当时犹大的百姓被有钱人欺负，有些人的田地、葡萄园、房屋都被人夺去了，有些穷人的儿女被卖作了奴隶了。当时尼西米采取了很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那些贵胄官长把他们向老百姓要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收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那些穷人，并且以后借钱给他们呢都不收利息了。你注意了，这个强硬的手段自然就使那些有钱人呢很不高兴咯。一些平常可以透过非法手段来图利的人失去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这也可能是他们反对尼西米的其中一个原因。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啊，多比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和犹太人当中的贵胄有很特殊的交往，有一些特殊的关系，以致他能够透过这些贵胄得到很多关于尼西米的情报。而这些犹大贵胄们呢，与多比亚交通消息的方法主要是透过书信了。根据这一章的第五、第六节，还有第十七节和十九节的记载，当时的邮递已经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当时是一个很落后的社会哦，其实当时的文化也是相当发达的。多比亚与犹太人当中的贵胄和其余的一些犹太人的关系啊，主要是透过一些盟约来维持的。第十八节经文说了，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那么按照下文的记载来看呢，结盟的两个字呢是指着婚姻的关系来说的。因为十八节的下半节指出多比亚与犹太人有两个姻亲的关系，有两个姻亲的关系。不过结盟的两个字却不是单单指着婚姻方面的关系说的了。那如果结盟只是指着婚姻关系，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十八节上半段说的有许多人与他结盟这句话。 所以结盟这两个字啊，基本上是表达了一个比较广阔的观念，除了婚姻的关系之外，也可能包括其他的盟约，例如商业上的来往等等啊。在记录了多比亚与犹太人的姻亲关系的时候，圣经特别记录了几个犹太人的名字。那首先，多比亚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那如果我们参考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参考以斯拉记的二章五节，就可以知道亚拉是犹太人第一次回归的时候的一个大族啊，一个大族。那换句话说，亚拉族的族人在犹太人当中啊为数不少了，而多比亚是这个大族的女婿，这是多比亚与犹大贵族的一个姻亲的关系了。好，第二，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那如果我们参考尼西米记的第三章第四节还有第三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米舒兰在修造城墙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是多比亚与犹大贵胄的第二个姻亲的关系。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婿，而另外犹太人呢又是他的女婿。通过这种姻亲的关系，加上他与许多犹太人在商业上有一个往来，多比亚的势力，他的影响力是深入犹太人社会当中的了。他也借着这种关系啊，一方面影响尼西米对他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也获得一些关于尼西米的消息或者说情报。到了第六章这里了，圣经暂时停下了对多比亚的记录，在第十三章我们才再一次看见关于多比亚的事迹。那不过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啊，是我们想的一件事，那就是敌人魔鬼撒旦的攻击是无孔不入的，甚至透过姻亲的关系、信徒的婚姻来攻击我们。因为保罗说啊，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三十九节，也就是保罗劝勉那些寡妇，如果是再嫁的话，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好了，弟兄姊妹，对于婚姻你的立场是怎么样的呢？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啊，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娶一个非基督徒的女子为妻，然后传福音给她，慢慢的改变她成为一个基督徒，岂不是更好吗？那注意了，弟兄姊妹，这只是你个人的想法，这是个人的想法。但是理想跟现实往往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的。我不敢说这位朋友所说的情况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但是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不在谈恋爱之前就选择一位基督徒呢？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信与不信的婚姻这个关系而慢慢的离开了主，那这是现实告诉我们的事实。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信徒的家庭突然加入了一个不信主的成员，这对整个家庭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多比亚攻击尼西米是透过姻亲的关系，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仇敌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的，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七章。第七章主要是记录尼西米建造城墙完毕之后，他并没有自满或者松懈下来，尼西米的眼光是很深远的，所以他要展开守卫的工作了。因为他了解到建筑物是死的，是一个空壳，必须要有人去防守，为了严加防守令敌人无机可乘，他就动用了两个人管理耶路撒冷，一个是哈纳尼，他就是在第一章把耶路撒冷荒凉的消息转告给尼西米的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名字是叫哈纳尼亚，这个人被称为是忠信的， 啊，就是有忠心、有信心的、有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的。那这两个人的名字非常相似，又很接近。那我们小心来分辨清楚啊，一个是哈拿尼，一个是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的分工原则了，也看见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素质。首先，尼西米虽然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呐，但是他并不是大权独揽的一个人，他愿意跟别人同工。那么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啊，也要学习跟人家分工，千万不能自己独揽大权呢。保罗说啊，神给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大家是应当彼此配搭，互相服侍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一个侍奉神的人除了有才干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属灵生命如何了。哈拿尼亚是忠信的，那忠是忠心的忠，信是信心的信，他是忠信的，他是敬畏神的人。这两个条件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方面是我们要学习效法的榜样咯，另一方面也是教会在分派弟兄姊妹侍奉岗位的时候所要考虑的条件了。千万不要选一些有才干但是并不敬畏神的人，要选一些既有才干又愿意敬畏神的人。按照第三、第四两节的记载，他们守卫的工作是这么讲的啊，太阳出来以后，他们才打开城门，让人们可以进出耶路撒冷城。另外，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关上城门了，而且各居民也要负责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地方。你注意了，这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的一幅图画。如果教会里面各弟兄姊妹都能够谨守自己的岗位，那么恶者就很难攻击我们了。好了，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打算再讲第五到第七十三节这一连串的名单了。这份名单跟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里头所记载的名单大致上都是相同的，那只有不多的一些差别。我在讲解以斯拉记的时候也曾经给他解释过那一部分犹太人的回归的名单的，所以在这儿就不再多谈了。在今天的课程要结束之前，我想再一次的提醒你，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你不单是可以在收音机旁边听，你也可以拥有这个课程的文字，这是方便你在今后不断的温习学习，或者说把你所学到的与人分享当中是大有好处的。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你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你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请记住，你在信里头要写清楚你要的是被掳与回归的讲章大纲，写清楚了我就准确的把你要的资料寄给你。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